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想过啊，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呢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国家哦，有些国家可能叫做民主国家，有些国家呢可能叫做共产国家，但是不管呢好是什么国家，我们都应该更多去了解跟认识。那今天花姐姐呢，节目开始要跟小朋友分享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约瑟夫·史达林。其实他原名哦非常的长，叫做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史达林。这一听呢就知道他应该是一个俄国人，没错啊。这个史达林呢啊，他呢是出生在俄罗斯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哦。那他自己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所以呢好，大家呢想到这个苏联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这个史达林。但是他跟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内容有什么关系呢？华姐姐卖个关子，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人类发明时间哦。
Thank you.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姐姐在节目一开始介绍了约瑟夫史达林啊，讲到呢他也是这个苏联啊，这个曾经是一个最高领导人啊。好，讲到这个苏联呢，花姐姐啊就要跟小朋友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介绍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里面，就是讲到这个史达林哦。不过呢，在介绍史达林之前啊，我们先来想一想哦，这世界上呢，这个数学强国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像台湾呢，本身这个数学教育在国际上啊，也就是还蛮有名的啊，因为台湾的学生啊，在数学能力的表现上啊，真的是非常的出色啊，所以呢，很多国家都认为我们台湾呢是很有数学实力的啊。然后根据呢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台湾的学生数学能力啊，在全球是名列前茅的哦。好，今天呢花儿姐姐呢要读的这个故事叫做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啊，它题目呢叫做史达林的秘密武器。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个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史达林的秘密武器，前苏联数学学派。现在国际上公认的数学强国有三个，一个是独步天下的美国，一个是有着雄厚数学基础的法国，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了。俄罗斯数学脱胎于前苏联的数学学派，在数学上有着不同于美国和法国的特殊贡献。19世纪中后期，起源于俄国的前苏联数学学派的诞生，虽然和西欧相比，俄国的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起步比较晚，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科学环境，但是俄国的统治者看到了欧洲在科技的促进下发展迅速，也都开始重视科学。西元1724年，当时的沙皇彼得一世宣布成立俄国自己的科学院进行科学研究，选址在圣彼得堡，也就是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圣彼得堡科学院。圣彼得堡科学院在成立之初得到了莱布尼兹等很多的科学家的帮助，很多在西欧不得志的数学家也应邀来到了俄国从事研究，一时间圣彼得堡科学院成为了和法国巴黎科学院、哥廷根大学同等层次的一个高水准研究机构。而虽然有伯努利等科学家在这里工作，但是和物理、化学等科目相比，圣彼得堡的数学并不出众，直到19世纪下半叶切比雪夫的出现后才有所改观。1841年，切比雪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847年到圣彼得堡大学工作，直到1882年退休。切比雪夫一生的成就众多，他证明了贝尔兰特公式、大数定律以及中心极限定理，涉及到积分学、数论、几率等学科。但即使切比雪夫再出众，也不能够以一己之力成为学派。在他教学的过程中，两个优秀的学生在他的教导下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了国际上著名的数学家。一个是里普亚诺夫，是国际上微分方程的专家，另外一位是马律科夫，是世界几率统计的权威学者。进入20世纪后，由于十月革命的成功，俄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前苏联。这时的欧洲正在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很多数学家离乡背井，逃到了其他国家，根本没有时间从事科研活动。反观前苏联，数学家在这黄金时期发挥着他们最大的能量，而圣彼得堡学派也渐渐地转移到莫斯科大学。在函数论方面，叶格洛夫和他的学生鲁金成为了国际上知名的数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的科学家们开始取代法国成为世界数学的中心，而至此前苏联数学学派渐入佳境。前苏联在数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上和西欧完全不同，西欧的数学更重视从学生的兴趣出发，让学习数学成为学生的意愿而不是强迫，进行数学研究的时候也尽量的从实际情况出发，做自己最有兴趣的。 如果遇到不会的再去学习。前苏联的数学教育强调数学的基础，要求学生在进入高深的数学之前，一定要在分析、代数、几何、几率等学科打下良好的基础，再进入研究的课题。而这种方式从网络上流传的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考试中就可见一斑。据说啊，莫斯科大学的数学系有一种考试的形式很变态耶。考试的时候啊，考官在学生面前啊放了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有很多写满了问题的一个纸条，学生啊是需要像抽奖一样自己抽出一个问题，稍作准备就开始解答了。准备时间啊短到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清楚。正是这样的严格教学方式和所谓的简单粗暴的考试方式，让前苏联的数学家们在学生时期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逐步的成为了前苏联数学学派的中流砥柱。
太阳出来了，耶稣的爱充满我，烦恼全部减了。太阳出来了，云朵微微笑，耶稣的爱充满我，忧愁也不见了。亲爱耶稣，我救主，是我随时的帮助。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继续的读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当中有关于史达林的秘密武器，这个故事的内容啊给小朋友听。 那刚才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花儿姐姐呢没有把这个故事给读完，那花儿姐姐呢继续的读，因为她后面还有两大段啊是可以读给小朋友听的哦，所以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故事。为了发挥这些数学家的聪明才智，前苏联和美国一样非常珍视这些数学天才。1941年，纳粹德国进攻前苏联，由于德国采用的是闪电战，而苏军没有任何的准备，就丧失了所有的空军力量。为了重新占领制空权，史达林打算用民航客机改造成轰炸机。这看似没有办法的办法，实际上根本不合理。由于轰炸机的速度比民航客机快得多，经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在民航客机的速度下根本不能够做到精准投弹。这时候著名的数学家、几率论公理化的第一人安德雷·科尔莫戈洛夫带领团队，根据了民航客机的速度重新修订了轰炸系统，成功的把客机改为轰炸机。史达林见识到了数学家的力量，他决定要培养更多的数学家为国家效力，这也成为了他的秘密武器。在前苏联40多个城市中，政府供养了很多的数学家，这些数学家不用担心生活跟子女的问题，一切都由国家安排。史达林逝世之后，由赫鲁雪夫、勃列日涅夫一直到戈巴契夫，这些史达林的继任者仍然非常重视数学，还保留着史达林的数学家的优惠政策。直到前苏联解体前，前苏联的各个层次的数学研究人员达到了100万人之多。尽管前苏联解体之后，很多数学家生活难以为继到了美国，但前苏联数学学派仍然有很强的数学实力。好，小朋友，其实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是长时间的受到了西方国家的一个科技的封锁，和这个西方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上的交流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前苏联呢也发展出了适合自己的一个科学发展的道路，而在数学跟物理学等这些学科取得了很多成果，并且把成果都输出给很多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则是在50年代就得到了前苏联的援手，不仅派出了很多的学者到前苏联去学习，而且呢还引进了很多前苏联的工程师呢是来华工作哦。好，那刚才花儿姐姐呢有提到社会主义啊，那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社会主义这个词，它的词根呢是来自于拉丁语里面的这个社会的这一词啊，也就是说呢联合或者是共享啊，我想共享呢小朋友就很有印象了啊。那这个社会主义的起源呢其实存在很多的争议跟保守主义还有自由主义的比较呢，其实它比较简单。那关于社会主义的起源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呢就是它有一定的背景哈，通常呢就是从早期现代的一种各种观念的运动哈来探讨这个社会主义的论题。然后第二个说法呢就是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源自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啊，刚才花姐姐呢有特别提到这个法国的影响力呢还蛮大的啊。可是呢史达林呢把这些数学家呢就视为这个秘密武器啊。什么叫做秘密武器呢，小朋友？通常秘密武器啊就是指着那些还没有公开好，或者是还没有被广泛的认知，可是呢它却被寄予厚望，能够带出来呢好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一些武器或者是技术哦。那这些武器呢其实它在研发的阶段那也有可能呢是已经被研制出来了，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所以没有公开也没有投入实战啊。所以换句话说，秘密武器呢就是指着那些具有特殊战略的价值并且能够扭转战局的那些隐藏的武器哦。好，所以呢其实像包括在军事领域啊，对不对，有一些秘密武器呢它就是未公开的一些先进的武器系统啊，而且它可能是具有一种独特能力的武器的技术。所以这个秘密武器呢其实就是指那些有隐藏性而且有战略价值而且呢它有出其不意的一个效果的这些武器或者是技术啊，那也是呢各国在互相竞争好去研发以及呢追求的目标哦。
风大浪不断向我打来，许多的困难让我东倒西歪，汪洋的大海没有依赖，但是耶稣在我船上给我一个 smile。 It's all good 当我们 sing， 狂风暴雨也像是 cool spring， 一切的困难可以那么美丽，那都是因为 I've got Jesus with me。
Jesus in my bones，
小朋友，我们刚才呢听到的就是做数学呢必须要有数学实力，所以实力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实力指的是什么呢？实力者就是一个人或者是组织他所拥有或者是能够对事物呢产生影响的这些实际的力量，包括有可能是物质力量啊，或者是能力啊，或者是影响力啊。那实力呢也可以指一个人他的专业技能还有经验跟人脉，也可以指呢一个国家或企业呢他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还有文化影响力等等啊。所以呢小朋友，我们可以去想想看啊，我们是不是一个有实力的人呢？而我们所在的社会是不是一个有实力的社会呢？那这个社会至于国家的话，是不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呢？所以这个实力呢，哈，实在的实力量的力，实力呢，它是一个涵盖多种面向的概念，代表着一个团体或组织在特定的领域，它在整体上是拥有影响跟作用的能力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等到 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